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诚挚地邀请了一位来宾来到录音室里面，透过麦克风的声波和你一块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在人生的舞台上，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演艺人员，也有的是牧者。每个人虽然在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这些生命都是上帝所爱的，这些生命都是经过上帝的双手经过一些特别的祝福，特别的带领，使得他们的生命越走越有光彩，越走越有盼望。因此我们真的盼望在每一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当中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听见这个节目的朋友，因为这是一个用生命祝福生命的节目。盼望你在聆听每一次的生命故事之后，真的感受到生命真的可以有盼望，生命真的可以活得很精彩。它不单单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真实可以经历的见证。所以每一次在节目当中，美珍都诚挚地邀请听众朋友跟着我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再一次地邀请你一块来分享的生命故事，是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一位牧者，那他也是新加坡远东广播公司的董事兼执行主任也就是张仁炎牧师。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张仁炎牧师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包括他奉献自己成为一个牧者，这过程里面跟他的母亲有着非常紧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看见了，也听见了一对亲子关系是如此的健康，而且是如此正面的在上帝的手中被带领。如今张仁炎牧师不单单是一位牧者，上帝更托付他一个非常宝贵的使命，就是成为一个广播的宣教工作者。他们在新加坡远东广播公司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成为天空的勇士，还有就是伙伴的使命，不单单被神使用，也要结合教会跟机构的资源，一起为上帝的国度一起来打拼，一起来努力。其实张仁炎牧师是一个很有梦想的牧者虽然他已经稍有年长，但是他却是一个对神的国度有极大梦想的一位牧者。希望在今天这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来分享他跟师母之间从相识相恋进入婚姻，以致在婚姻当中一位牧者他是如何经营他的家庭，甚至于如何来帮助他的孩子在信仰当中能够继续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也希望有机会来谈谈他对神国度的梦想，有梦最美，逐梦踏实，他是怎么样来为神的国度逐梦踏实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分享张仁炎牧师的生命故事。是我们今天就一块来分享的是张仁炎牧师的生命故事。张牧师你好。
你好。
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邀请你进到录音室来分享关于你的故事。
谢谢。
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您跟你母亲之间的关系从小到大，母亲不论在言教跟身教上都带给你很大很大的影响。
是。
甚至包括你奉献自己成为传道人，母亲也给予你很大很大的支持。所以我想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听众朋友的听到关于你的故事都会觉得应该会觉得蛮羡慕的因为跟母亲的互动一直都是非常正面的，非常积极的。而且呢，在奉献自己成为传道人之后，又能够得到母亲毫无保留的支持，以及甚至给你一些鼓励，甚至提醒所以以至于在这条侍奉上帝的道路，就是传道工作者的一个道路上面，你都能够持守着起初的那个意向，起初的那个使命。那我们今天来谈你比较柔性，就是谈谈你跟妻子的关系来自亲子关系呢，当然我相信母亲在身教言教上都给你很大很大的帮助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就是其实母亲很早就是 应该就是说母亲都没有结婚。
没有，对。
所以他在婚姻上面他是不是也给你一些帮助，我们想在待会分享当中也可以谈一谈。但是但亲子关系上我相信母亲肯定给你很大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张牧师，您是什么时候进入婚姻的？
哦，你讲婚姻的时候有一点怪怪，就是当我35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是说诶，年纪大了，什么我的凉拌还没来哈。当然我们是相信我妈妈养母一直就说，嘿，这个神会带了，你不要去追啊。因为她真的讲了一些话好像怪怪的，也是我们是人不是动物，不要追来追去啊，那追错了哈，那你就吃亏，那么你要忍耐心等。那时候我也忙着传道，一直传，甚至到海外，甚至深造到35岁。那么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就发现我就是 有几次这个我是安妮了牧师啦，还单身的时候安妮牧师。这个时候我有点后悔，说因为安妮了牧师不容易了，那个范围就狭窄，而且也不能说随便去看见一位姊妹有这种好感就可以走走啊，怕拖不可以啊。
因为身份的关系也要很小心。
对，那你会使到对方
对
也吃亏。
万一不是的话 对方会受伤。
那么还有在教会你选哪一个是不是啊，教会也有很多姊妹不容易。所以忽然间有一对这个年长的关心的肢体就他们自己就也没有告诉我说，牧师我们今天这个周末有个特别的探访你要去，他刚刚从外国回来。那我通常以为是怎么讲，就是还没信的啊，因为有成教育有成就了，应该是信耶稣的时候。谁晓得去的时候就坐在，原来是坐位置也不同，对，好像面对面这样。
是到对方的家里探，
对，
就是探访。
就探访嘛，我又很单纯嘛。后来在吃饭，在夹菜来夹菜去，那这个对方又很羞羞的，那我就奇怪不大对。后来散会回来去的时候就问你祷告看看有没有神的带领我才知道不对啊。所以晚上也有一个时候半夜就醒的时候，我说上帝啊，要人家这样做媒吗那么到底他这个情况，因为我不晓得你说是保守吗还是古老吗，我还是坚信一个真正侍奉的人，不管你全时间神应该是配合一个跟你同心的或者他已经准备好在另外一个角度是也是侍奉，那这样配搭起来是容易，绝对不会找一个他已经侍奉然后再去扶持另外一个还没有侍奉，那就一面倒说神啊不行好不好，我就限制你两个礼拜若是你再不来给我，你不带来给我，他们带给我，我也不要了我也宣布是王老五。所以就有时候就这个侍奉道路就是这样好像曲曲折折，也有仁义也有，所以我们一不慎的话，所以我到今天讲这句话是说很感谢主我还是鼓励那些单身的还是要警觉要等候，不能急。
是牧师刚才谈到说在单身这么多年之后呢，教会里面关心的长辈开始就是在没有特别的安排之下又特别安排了一个相亲的机会那我想问牧师，在这之前你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吗在你还没有案例牧师之前
OK 其实我想我受养母的影响很大，因为你知道上一次讲过跟我起个名字叫人言，我一定要传福音我不能就算我做别的工作跟福音不能脱节，传福音不能脱节，所以因此就是这个有点好像瞎子了一点，我就不能随便你知道就是谈恋爱这个奇怪。那么那这个情况是有时候看见在我去加拿大之前19这个 72年、73年，就有牧师介绍。但是我只读一年半就要回来，是半天掉，所以介绍啊，这个好姊妹啊，这是知识啊，我觉得这种哗啦哗啦的就不是很，所以也没有可以。所以你说谈怎么谈，我想真正谈到爱的就是没有，只是说介绍做朋友啊，是想未来的，这个有两次左右，还是都不成了。
但那不是正式的交往，
不是交往。
所以在当时，我们回到相亲的那个晚上那个聚会，你有没有真的去注意过这个女孩子？因为在当时你并不知情嘛，可是一个女孩子坐在你面对面，其他都是长辈，你有没有去注意过这个女孩子？
我真的是，相信不相信的话，我完全纯粹当做一个探访。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一点的提示，只是说牧师，我们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也他要你探访去一个家，我真的是就是探访。那么我是真的，我有一个探访的心肠，就是要引他认识主，或者带领他，或者他回来了进入教会，大概是这样。所以正眼看我也不会什么，正眼看，反过来对方很羞羞。好，他好像知道我以为我在，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啊。大概
对方也是在一个，就是只是双方的家长或者说长辈在那边做安排。
我不知道，
两位年轻人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的。那后来你在那个晚上，你对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就是希望上帝自己在两个礼拜之内把这个女孩子带到你面前来。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这一祷告完也忘记了哈，就一直工作，每一天就工作做到有一天礼拜五，那么我礼拜五是那个是小教会，就打开门啊，处理好那个晚上是妇女会，那我常常都要亲自作为，弄得干干净净，气氛好。这一打开，哎呦，马上有三个女士站在我面前，打开门啊，就是马上有三个女士在，哎。那就不是不是跟我刚才那个祷告有关系啊？事实不是，就是说是三个女士，一个是年长啊，七八十岁了，另外一个就是50-60岁，另外一个就是年轻的，那么就是站在起来接电话，接电话。但是呢，谈起来哦，原来他们都认识我妈妈养母的，那么就在问起来的时候，问那个最年轻的。那个年轻他也不在意，好像有一点高度的气息这样啊，因为他说我说做银行的，那你知道我们做传道一讲银行这个钱的关系是不属灵嘛哈，所以就不大注意。
哦，当时就是也就是现在你的妻子，在那个时候，他其实一方面他虽然年轻，可是他在银行工作，所以整个气势上面都会觉得蛮高傲的哈。那可是在我们回到您刚才说到说在那个晚上你祷告说不是人带来是上帝带来的。那这件事情你也就是我都忘记了。可是在开门的那一刹那
那个刚好第十三天。
他是又是第十三天，就是两个礼拜之内。所以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后来就接了电话了，完了就回去了。又这么没联络。因为我刚才说我们不晓得我们传道人就啊。反正是钱就好像不属灵哈，就不他。但是你谁晓得8个月以后有一个丧礼要我主持。那他的父亲就这是牧师家庭的老牧师，也跟这个家有关。那我们又碰上了，那么刚好呢我是徒步回礼拜堂，他们在半路看见那个车子开过来，有一个小兄弟下来说：“张牧师，我父母，我姐姐要送你一程。”他说：“再看哦，就是那8个月前的那三个女士中的两位哈，一个妈妈，
一个妈妈，一个女儿。
对，
这是第三次见面，
对，
所以你们情定三次这个缘分，是在那个之后，在那一次是不是让你开始觉得开始要正式的很重视看见这个交往了呢？
就是从好像礼貌这样哈来送我等等，我就想，那我妈妈有常常说，她说， 小先生啊，你是传道人，常常有足够的礼貌啊，人家这么对你还是要还你啊。那我就看他驾那个车，那倒后镜那么小，哎，我说最近啊，我们的复印城里换了一个大镜子，那你好转弯转口就很容易。他说在哪里买，我也不会啊。哦，那简单，既然你今天送我，我也送个礼给你了啊，就是这样礼尚往来哈，那就接上去了。
嗯，哎，我想问张牧师一个问题，就是谈到妈妈，
嗯，
其实在这个单身的过程当中啊，妈妈一直给你一个观念，就是因为你是一个牧者，
嗯，
你在感情方面要更小心。
对，
再就是在上帝的一个原则当中，他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你预备一个合适的伴侣，所以他要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追女朋友。
嗯，
啊，这个原则其实你都持守了。当开始有这个对象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曾经跟妈妈商量过？那这过程当中，妈妈是不是也给你一些建议，
嗯，
或者你知不知道妈妈怎么样为你婚姻这件事情祷告？
我照俄罗斯没有错的话哈，才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自己先祷告，我说神啊，这个人来了哈，是不是你这事实上的带领？那么又很奇妙哈。后来就约他吃午餐啊等等。那么有一天吃午餐的时候，这又一个引证了啊。我也没有说，我暂时那个时候还没告诉妈妈有这样的情况。不过有我有时就说祷告啦祷告啦，有没有祷告不要担心啦齁，我也会小心啊。那么有一天就跟我这个姊妹就说，吃午餐前跟我回家一下子，你就在坐在客厅，我就跟妈妈做一些事。那么她也好，给她画报书报看。那我妈妈那个时候是以前跌断腿的时候，那个背后那个卧在床上那个烂的那个背哈，
褥疮
啊，好大哦。那我要每一天都要清洗，那我就从另外房间那边后门就客厅就不过了，就把它慢慢的洗，洗到一阵子，后面有个声音，你这么粗啊，你男人的手太粗了，哎呦，我来洗了，哎呦，请，哎呦，就是原来是就是，
然后他跟着你进到房间吗？
他当初还没有。
嗯，
以后我在洗，他可能发现我在做什么，或是
他可不可以帮忙？
哎，对对，哎呦，不是，妈妈一看，哦，好啊，好啊，是啊，哎，他的手比较粗哈，那我就没话讲，那就你知道啊，这个是他老人家的，哎，这是一回了。那以后我再约他吃午餐，他说没空，哦，那，哎，糟糕了，我有一点小心眼，说糟，哎，这个，你知道。女士们呢，碰到这种脏兮兮啊、烂烂的哈，
嗯，要料理对方的母亲，
会不会啊？会不会成？原来约了两三次，有一次回到家，我也是想跟妈妈，哎，看见那个车子在那里，哎，不可能他来找我吧？原来他早已经，原来每一次就是先来，
每次约他没空，是因为他去找妈妈。
哦，
这样多久的时间你才发现？
应该是约了三次吧。
这三次他都去照顾妈妈。
对，
好感动。
妈妈不讲话哦，
妈妈没有告诉你，
没有。哦，真的是，所以这个从这样子角度来看啊，实在是，
你就相信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了。
所以我还是就鼓励大家说，你的心灵祷告完全交托。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
不要觉得什么神秘感啊什么，事实上神还是要把我们的周遭的生活摆出来。
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真的如同圣经上说，嗯，我终身的事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当然不单单是婚姻大事，
嗯，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嗯，
我们一生当中要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神都已经预备，而且神都会照着他的方式来为我们，
其实也，我再加插一句，其实不用太用我们的口舌啊、唇舌啊啊一些漂亮的话，我想神的那种啊真实的，真的活得很有意思。
是，所以你在上帝的里面领受到上帝给你一个这么大的礼物，这个妻子真的是很难得，哦。
是是是，
嗯。如果说平常的女孩子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意的心，
啊，而且做银行哦，哦，那还是高级银行哦，
是是是，
啊，对不对？她打扮起来是，哦，我可以说我们传道人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世俗的眼睛来看哈，好像太俗了一点哈，事实上。他有他的 角度、
嗯、他们工作的领域是要这样打扮 的吧对、
所以我想、我还是回来刚才一天，你真正从心里祷告，真的要寄托自己，不要去乱再追啊再找、等待、尽你的本分，
上帝一定把最适合的人带到你面前来，
会经历到，会经历到。
阿们、嗯、感谢主、嗯、我们真的也看见师母是非常、温柔、嗯、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嗯、怎么讲贤惠的一个女子、哦、不过当她因为一般人来讲就知道要嫁给一个传道人、啊嗯、其实是需要付代价的、嗯、因为比如说她以前在银行工作、嗯、当她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嗯、服侍的人跟服侍人要一起嘛，一起奔走天路嘛，不可能是你在服侍然后师母她在做另外一个领域、嗯、这样其实你们并没有、嗯一起在走这条天路，
对，
或说应该在走这条路上，可能不会太多的有太多的相容性、嗯嗯嗯、还是在各自领域当中。所以师母要决定嫁给你的过程，她是不是也必须要做一些取舍？这过程她有没有一些挣扎？
她、okay, 就在挣扎着你，这确实，我想我先讲一句圣经的范围的话，我不晓得从旧约到新约哈，这个字眼是其实是顺服。顺服所谓不是好像是奴隶奴才啊，好像那种压力压下来，事实上摆在那里面前，你要走这条路，你要好像翻山越岭啊，还是说还在过水路啊，还是这你不能免的，你不能说、哦、我不愿意过这个路。那我跟他谈的时候，起先谈得很好啊，后来就有一天他说好震惊哦，吓坏我了，他说我不能嫁你，我、哦、这下子我就怎么忽然间改变初衷了哈？等等，哎呀，是不是我的祷告还不够？还是这个人我还不那种，就是说不配呀、啊？还是怎么样？还是不？后来我说好了，我们还是回到祷告啊！你不用，我刚才不是开头就说，你可以用损舍，你可以说服，但有一天还是，是不是啊？那后来我还是相信。还是从妈妈养母身上，所以说我说我们长子做父母的永远要记得无声的声音多过有声的声音好，因为他一直是有什么大事小事难事重事，甚至他伤啊跌倒跌断他都在祷告，他的祷告就是不是出声音，他就是整个是交托，整个是仰望，
所以母亲这方面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所以我就马上说好了，我想我们不能勉强，但是我相信神的旨意，神的带领，结果就祷告了。后来不久的一段我们再约，有没有机会再约啊再谈，有，他说我再说，可能他对方，我想对方还是要认，不是说你的口甜甜啊会讲弄，你还是要给他意向，我想彼此之间总要看东西嘛，不是看你画的图画什么，有一种透视力啊，他看了能够在心灵上的怎么讲，回应还是怎么样，心灵上的一感应，他正好，我常常在今天的同工里面说，我说你们呢推动传福音是要给那一些神有神的灵的人。他才会回应，对不对？那些社交那些普通信徒听了，哎呀伟大啊，奉献一两次给你啊，我说不是，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才这样讲。回到我起初的时候很感谢主，我就告诉他，是你是牧，他是牧师孩子，看见爸爸以前的
传道生活
好
苦
啊，妈妈九个孩子要靠妈妈教小学来养大这九个孩子，他真的妈妈也没讲什么，他的妈妈知道他正在跟着我，没讲，只有笑笑的，没不敢讲什么，这是妈妈也不错啊，有的妈妈是也本来讲一两句的讲十句啊，那就没有希望了那他妈妈笑笑的，他跟我讲，然后我说好，现在我们不勉强，但是祷告，若是神安排，事实上我要告诉妈妈，我养母是这样，我永远在地上有机有一口气还是传福音的，其他的我不会想，那么当然我需要有一个良伴，他能忠心于神，他清楚是宣教，我们叫我们，他是读英文，我说 mission， 他就后来过一阵子他就 回来说，点头啊，哦，这个，那么也感谢主了。我那时候35，那么他29，啊，大家都年龄也不小，那么再接洽4个月，父母就啊，爸爸就跟我谈了大概2个半小时的话。
你的岳父当时跟你谈的，
对，谈了2个半小时，他也眼眶红红的，我想不是说我有什么感动他，只是说他有他的心意，
嗯，
结果就4个月那么成。那么到今天，将近要30年了，
结婚30年了，
年底。
但是这一条婚姻真的是看见上帝一路的引领，
嗯，
上帝在这过程当中不单单是印证他的安排，也在双方的心中放下同样的感动，才能够同行奔走这条天路。
我能不能讲
以至于今天师母是在你的侍奉当中最大最大支持你的一个幕后的、背后的女人哦？
那是所谓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一体啊，我有一个特别的角度，或者等一下你再问再，我是想讲一句话，说刚才的那句话，我没有负任何身外或者环境，那是物质还是什么方法吸引他，没有。一方面真的祷告，相信神带领感动；另一方面他让他看见我心中真正很浅白，很。也不是说但很浅白的一个很可以透视看见我一生是要为做什么，
嗯，
所以他选了。
其实我想还是有一个部分吸引他，就是要看见你对神的那颗认真的心，你真的是完真的、对上帝是真的完真的，就是我就是只认定走神这条路，其他我都可以不要，单身到底我也可以。所以但是因为这样的心智，上帝就给你一个婚姻，因为他知道后来你要做的事情真的需要有一个伴支持你。那在婚姻之后你们就现在当时就是生了几个孩子呢？
一共有4个孩子在9年内齁、大概8-9年内一口气齁、8-9年。但是我们这环境不跟普通人了、因为在新加坡当时推行限制1-2个。啊，那么另外还有后来又什么优生学啊，还有因为太年长的人生又不像样啊等等。但后来感谢主，神若是给我们实在两位都很喜欢孩子。但是喜欢孩子这又有你看了、神的计划还是不受影响的。我们喜欢孩子，但是神还是给我们也不会太多啊，就是4个女男啊。2个好字啊，但是这2个好字呢不是我的功了，我想这是我太太的功，神给她的信心大，4次都开刀。
4次都剖腹生产。
剖腹生产、所以医生也很不是碰巧，我想这没有偶然，神的计划。刚好安排我的主日学老师是医生来的啊，医科很出名的，他也认识他的爸爸。也认识我，从小认识的，我们小的时候坐他的小车子，那么他说好，文言还要吗？好，一直到第4，不能要了，因为你太太会辛苦啊，这4个，那么也很感谢主，那么这4个现在是最小的，就是22，哦，那么最大的是28。要到29呀，大的也嫁了，这也是嫁给未来的一个传道人。
真的如同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的他的后裔神必眷顾啊，所以从你的养母开始，你的妻子从他的父亲开始，在这一路上看来，这他的凡是敬畏耶和华的后代的孩子子孙都会在神的保守跟眷顾当中，所以这是一个极大极有盼望跟应许的一个福分。我们来谈谈，就是牧师其实刚才也有谈到说，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传道人的生活来讲都知道非常的艰苦，然后牧师你自己的个性又不是一个非常保守派的，你是一个有梦的人，常常要飞到东飞到西，而且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了宣教，为着福音的缘故，你摆上很多的心力，所以虽然进入婚姻之后 你的时间还是瓜分很多是在施工上面。那当时有四个孩子、妻子一个人在家照顾四个孩子、有经济上的压力、当然也有、身体上面要照顾孩子的疲劳。你可不可以谈谈这过程当中你们怎么一起去经历上帝保守眷顾你们家、
我想我还是我这里的稍微有记下一个笔记说，其实呢我想我们信主的人呢、真正我想说信主让我比较保守一点，就是说信主人应该自己问我重生得救了没有。若是一个真正是重生的，就好像耶稣像尼哥底母讲的这一段话，约翰福音第三章，
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
就不
能
进
神的国。
先耶稣两句话很重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观念。那么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是观念透视，一个是行动，好像这个是教会的礼仪啦，教会的生活的怎么讲，大家在一起啊，那这些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应该必须的经历到。然后呢从这个角度来，那我就想说我常常分享的时候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不是常常说遇到困难问题说哎呀怎么你最近好吗，哎还不是一样，家家都有难念的经。那我想不信的人才可以这样讲，若是信了主重生得救的人不能再这样讲了，是不是啊？应该是讲家家有本当念的圣经。
是
家家有本当念的圣经。为什么这样讲？那刚才你问我的问题，其实我还是觉得旧约到新约是我今天，我就是做传道，学做传道47年，这个圣经还是我的指南，还是我的手册。因此呢在我们夫妻跟孩子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只是手上拿着本圣经，我们把圣经里面教导的活出来，不要用口。我想用口啊，你知道最近这个世界英文说 Don't preach to me Jesus 啊，那么中国人香港也好哪里，你不要跟我说耶稣好不好，好像说教，就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太多了，太啰嗦了。事实上啊，圣经教我们的不只是教我们背，叫我们活出来。那我就感谢主了，我们两夫妻真的是一体，这个一体啊有内有外嘛。好，若是你能真的把内外合在一体的话，水主外或者水主内，但有时候不一定完全是永远是主外主内，还是可以变，好像换角色的啊，或者阶梯性的。但是这个还是要照着圣经。那这我是先答你说，圣经就是我的手册指南哈，不能丢的。那但是呢不能只是用口讲，叫人家是手，其实我活出来比手啊还来得更加活嘛，更加有意思。
是，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圣经成为你们这个家里唯一可以遵守的依归虽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忙于服侍，那妻子也在家中分担了很多家里的内务，但是因着圣经上面的话语成为你们彼此在神的当中得着安慰得着鼓励。那我可想请牧师谈一谈，就是具体的谈一谈师母在你侍奉过程当中她怎么样成为你的祝福。
OK我首先还是回到圣经观圣经讲什么我相信的。那么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什么叫我们是夫妻，那么妻子的顺服，丈夫的负责，等于是教会的写真啊，还是
榜样、
那么这是一段。那么另外呢诗篇127、128篇，这两篇也是我们夫妻很相信神的应许。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角色呢就彼此就很忠心了。那么忠心，我太太其实那个时候我从来没，因为我是传道牧师，当然我也很希望说她完全跟着我， 但是他也没有读神学啊。那没有读神学，我不等于说他不能传道，而是说他没读神学的时候不像我比较通了。其实我也可以成为我的思想成为他的思想。那么我就尊重他先。我说好，你做银行，他有说过，若是这个银行，能够支持到我在宣教的工作上，他说你认为怎么样？后来我想想，一方面我是凭信心，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收入是不大的，不高，那么在向外不容易，那么就我在后来在彼此之间祷告的时候就通了。好，你主内，好，我太太是伟大，真的伟大，一方面破釜啊。这生孩子四次，那么又要养啊，他又做银行的高级职员呢，直到副总裁，甚至在银行我也很受感动，都有很有属灵的一种见证。你马来人，你在回教徒哎，你在回教徒，他生怕你们信耶稣人跟他，但是这些同事好尊敬他哦，有时候他们给。发钱发给人家发多了，吓坏了几千块啊，他们要赔的。有的人说找 Mrs. Chang， 找张太太，他会祷告。太太说你们常常错了，这祷告也不对啊。然后就有一次几千块的时候，真的。他忽然间到下午四点，那个马来人发神经，以为发神经喊，原来不是，他指着那个门来了来了。是那个人真的拿钱回来耶。
把多的钱送回来，
送回来，所以我就想说，哦，太太这样的见证也是一番。那么，其实，在广泛很多，其实神是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脑限制神在我们身上做事嘛，让神比较扩大。我只要忠心，只要尽超出，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人听了我今天这样讲，牧师这个唯一的牧师狂啊，工作狂。事实上我有一个秘诀，我不限制，我只是神叫我做这样就够，我反而从心底里面啊，一种好像感恩的方式，我也不敢说要做更多，就是说能做多一点。耶稣都讲了嘛，我从那里抓到一个意思，耶稣讲他说人家要你走一里路，
你陪他走二里路，
那这个数字怎么算？已经找预，好像预定了是吧？预先了，或者拿你的内衣，不可能说外衣不给吗？他不是先拿外衣才给内衣啊，是不是啊？先拿你的内衣，
所以外衣一起给他，
也就给他，是不是啊？那这种的次数，我就学到一样是说，从心底里，我在教会各方面付出。那么太太在他的那个角度做他在家，所以很感谢主，我们直到今天30年了，我们的孩子教育各方面，我们从来不要比别人好，但是只有一个原则，一定要我告诉他们，妈妈怎么样养我，就是要传福音给神用，你们我们养你们也是预备好随时给神用
啊，
就是说我们两个付的代价虽然不同啊，还有一点点就是感谢主时间到了因为我们家里有四个孩嘛，常常我要提醒大家，家中有三个到四个或者最还要多一点，那是常常要注意那最小的老幺啊，中国人不晓得为什么叫老幺是不是妖怪的妖还是那个妖有点啊成问题，那么我太太看见到中学的时候最小的不大行了，他就来告诉我我想我要停止了，他来到高峰了，他说
当时太太已经在做到总裁
副总裁了
、
很高峰了，
但是因着孩子缘故他要停
下
他的工作，
他说我要完全为这孩子，我说我也从来，我刚才讲了，我从来不干涉，也不一种属灵的态度是吧，其实属灵不在口里嘛，其实在灵性的范围生活哈，可以影响。我说好啊，你祷告了，感谢主。那么这个孩子啊，到今天他也准备这个过敏服役，好像下个月就要来台湾 受训哈。那么他们这四个孩子，我们感谢主，最起码他们会在教会啊，准备装备自己为神用。
嗯，这个孩子他们都有这样子的观念，就是他们也愿意，是自发性的愿意要去为主传福音。
没有压力，没有，
不是因为你的命令，
没有。
是是是。那另外我想谈到就是关于婆媳问题啊。一般来说，我想在东方的国家，不管是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啊，是我想新加坡也不例外。谈到婆媳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好像都蛮紧张的。那当然，我们刚刚听到说，其实师母在婚前就已经很愿意放下身段，常常去照顾帮助你的母亲处理所谓的褥疮的窗口。那但是婚姻之后呢？婚姻之后这一对婆媳的关系，因为身份跟关系更拉近了，
对，
那是不是在关系上他们让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呀？ Yeah, 我就觉得是我很欣赏在台湾的众教会一路来几十年都叫服侍主啊。你说侍奉啊跟服侍，我还是觉得我不是在玩弄字眼，侍奉好像比较轻了一点，服侍就不同了。服侍把那个对象就好像当作主一样，这是其中一点。那我太太是，很感谢主。其实他们的家父母虽然牧师师母都是很和气的，这是。还有呢，家教啊，对人啊，也是一个。而且还有，他们也完全是贫穷出身，辛苦出身，所以我要鼓励，顺便鼓励。听众，你在这个你觉得你很卑微的环境，我告诉你，这是祝福，祝福的记号。为神要用你的未来啊，就是因为这个环境，不是说大富大贵的你才能，很可能大富大贵，你要真的要服侍主的时候，那付的代价要比很多人呢千万倍，
要面对的挣扎也更大。
那我回到是太太说，虽然那个伤疤那边已经是缩小，但是我妈妈呢，就是你可以想象嘛，她可以养了孩子大，只是不是养老，是传福音，所以她也应该是我想就是说我的这个娶的那一半她的媳妇，她也不苛求她什么，所以不苛求的话就没有成见了嘛，没有意见了嘛。只是一直鼓励啊，你们要好好啊，要一起在一起啊，祷告啊，那这个东西就，那么当然你可以从我太太刚才那见证，她也是尽她所一切所能的。我记得我妈妈已经是昏迷啊，不是完全昏迷，昏就是乱了，秩序都乱，什么都乱，乱七八糟了，这个房间里是臭的哈，臭气熏天的，那我太太就是很顺的，就这样把它弄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情况。我想会不会可以长话短讲，是一句话，若是在神的安排之下，任何什么事都好，都好像就是溶解了，就是成为一种淡水这样啊，透明的，没有一种杂湿啊或者污浊的东西，就是很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说哎，最幸福了。事实上就看了我们的自己的心境，若是稍微复杂，你想环境也因为复杂吧。好，这也是有其中，我想
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 嘛。
嗯，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我真的要说张牧师很幸福，这幸福是上帝真的按着你这样的一个敬畏他的心，上帝赐给你一个很好的养母，让他影响你一生，使你这一生有使命有意向，活得很有意义，那么也让你有个妻子陪伴你一起来奔走这样一个天路。刚才谈比较多的地方谈到妻子在这过程当中生命当中带给你的一些祝福。我想时间到最后，我想谈谈妈妈。因为我们知道妈妈在晚年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那除了她当初因为摔断腿之后不良于行之外，也生病了。那妈妈在晚年的时候生病这过程里面，人在病痛当中是意志力最弱的时候，再坚强的信仰有的时候都会还是会难免会抱怨，或者是 情绪啊各方面、嗯、那我想在这部分谈一谈妈妈在晚年的时候面对疾病的过程当中、嗯、你眼中看见的母亲、嗯、她是怎么样来面对她自己这晚年所遭受的事情、嗯、
我想我妈妈我不需要在听众面前说我妈是最优最良哈、事实上会不会可以讲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以神的灵为耶稣心为心的哈，撞什么苦他还是只有让主显大，自己好像很自然默默的领受。那我妈是若是活到今天都有120多岁了。那这个情况是你知道早期的我不晓得年长的人哈，就是说70、80岁那些年长的都可以有这种毅力。我妈妈毅力是很强的，可以忍，这是一。但是我另外看他的信仰也是很强，他的信仰达到目的也是一个很重要。有的信仰强，但是后来到晚景好像空气抓不到什么，但是我妈确实把我们两个养大了，而且亲自看见我妹妹也做传道，那我也安立了牧师啊，我上一次好像有提过，当他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人家急得就哗啦的说啊，我们的是律师医师这个师那个师，你的是搞得什么搞得牧师，牧师是什么买房子啊买不起啊，这讲了一大堆。后来我妈妈就一句话说，我在后面听啊，她说对，你们没错，你们都有，你们手上都抓到东西，但是你们心灵不像我，我心灵是满足的，我身外没有东西，我心灵肯定是满足的。为什么？我的祷告的心愿完全显明了。啊，那么，而且还抱了我的妻子啊，那个睡在床上最后的两三天，抱住我的妻子，我就说，妈妈，为什么最近抱她抱那么久，还抱我那么短哈？还叫我赶快赶我走，我说有一点哈、啊，不是不是。后来原来最后一次我们看见他，我说你压着妈妈你起来，妈你放松，就他一起来，他的手马上按着我太太的肚子啊。那时候刚好是我们头一年结婚的时候几个月，他知道怀孕了，原来是抱孙子啊、
哦、
哎，所以在病的时候
是抱着媳妇、
啊、
就等于抱住孙
子。
其实妈妈真的很伟大，因为可能有的听众没有听到上一集的节目、嗯、就是妈妈一生没有结婚，她是因着她想要为神做事，她就认养一个孩子，然后期待这个孩子能够将来被神用，她一生好像不太多为自己着想、嗯、她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神的缘故，乃至于他的后代，就再看到就是说张牧师，你们的后代真的不只是你一个人成为传道人，全家你的孩子也成为即将要为神做被神所用，不论将来在哪一个方面都是要为传福音而用，好伟大。然后我觉得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了解妈妈为什么可以那么满足，可是妈妈就是这么满足。
不过我想他信圣经哦，我看他信圣经不是说有例外，我觉得他信得好真，他看读那圣经讲的应许他都相信。比如说在诗篇的120篇，不是最后一句话128篇最后一句话，你要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哦、那么还有一句话，因为我本来小的时候好调皮啊，调皮的不得了，人家说没有救了，送去感化院等等。你看他说那个127篇另外一句话，他说呢，你的儿女要在这个城门口啊，是不在敌人面前羞耻、哦、他相信耶，他完全信，他相信等于是什么，他得着了、
嗯、这是真信心。
哎，我想他虽然苦，我们也有时候在人的血气肉体会感觉到啊，他没有好好享受他就走了哈。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他，有时候在我们人看应该，事实上会不会有时候神做的事不要你加添任何，我们在神学有一句话，很多东西你不懂有一天你后必自清，或者那个时候你才懂得说啊，原来他们比我们想替他想的还要更享受，他已经享受，很享受，
是呀。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的女子所带出来敬畏的后裔的故事。但我想， 张仁炎牧师在这样一个生命当中有两个女人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养母、啊、再来就是现在生命中的伴侣。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请张牧师能够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些勉励、许多人在信仰当中总觉得好像很相信、可是呢就好像不像妈妈有这么大的信心、不像牧师也是这样子对信、对圣经这么相信、那有些人对信仰也都觉得说还好啊，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啦、因为凡事还是要靠自己嘛。所以每个人抱持不同的观点，到底基督信仰对你、你今天回过头来看，你一生走过这么多的路、你也曾经让人觉得你无药可救过、但是如今你以得着人的灵魂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这样子一个过程，信仰到底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并且祝福听众朋友。
亲爱的听众，我今天能够在这个空中跟你们分享实在是恩典，也可以从我们人性来说是不配的啊，但是是蒙怜悯啊。我这样讲是为什么蒙怜悯，好像太谦虚，不是。事实上我要鼓励听众们，记得你脑子里面的神跟原本有的神完全是两样。很多时候我们把脑子的神来好像尺寸去衡量，永远不到尺寸，不平衡。事实上神这一位天地的神是他亲自来找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今天你若是其他的种什么样的信仰怎么样找到神，那是一回事，还是你没有超越的感觉，只在水平间水平下。若是神找你的，你就活在水平之上。为什么呢？在我自己的从小到今天齁 ,65年了，我实在觉得神找我们，第一他在眼中，在他的眼中我们的价值是无限，你知道吗？啊，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第二，我们知道他，我们的价值在他眼中是有价值。第二，他付出的代价是无限，来拯救我们，还给我们新生命，完整的还有永恒，我们知道吗？也不知道。最后，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今天的恐怖，今天的怎么情况，很多时候我们都受威胁，但是你想相信吗？信耶稣的人，有信仰的人完全不同。为什么？他就是驾驱在水平之上，好像在空中，不受任何的限制。那我是为什么这样呢？我相信说鼓励大家还是回到教会，好好跟神的仆人传道牧师好好的，记得刚才一开始吗？我们不要有家家难念的经，我们应该好好念家家神给我们当念的一本圣经，那就是信仰能生活化。那么我不是写包单，但是我肯定你信的能够兑现，但是要专心完全信靠他，没有一点一丝一苟，就是说再加人工不需要。就好像我到今天我没有加任何东西，我只有相信妈妈养母就是神带来，我真的不晓得我在哪里，我从哪里生我也不知道，就是抱来养。但是今天我太幸福了，所以耶稣说我来就是叫养的生命得的更丰盛。丰盛是什么？活，精彩亮丽。愿神祝福大家。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分享的是来自新加坡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张仁炎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我想在这段特别的时光分享张牧师的生命故事，我看见了一位牧者在他一生当中立定心志，只以圣经的话为他一生的依归，一生的指南，这样子的一个心志使得他 一生也都在上帝的恩福当中，在上帝的引领当中，而且呢，是在走一条有盼望的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借着这个故事呢，帮助你能够愿意来到主的面前，靠主更近，爱主更深。今天节目内容呢，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把他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很乐意的提供这个事工当中的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给听众朋友索取。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欢迎你使用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你拨到 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给我美珍收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会咯，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美珍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息。